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您好，今天是我们的教导与牧养第五堂课，第五堂课的课题是谁来教导？需要教导圣经真理，是我们今天教会信徒的实际情况。但是谁来教导呢？上一堂课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今天我们国家的教会传道人、圣经教师的实际情况跟需要。我们也感谢主，国家在过去这20年，每隔10年做一次农村的实际的调查，真的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知道在2006年做的调查里面呢，做一个推测的时候，农村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给我们看到文盲还有小学水平的呢，就占了农村从业人员的 50% 以上。那么我自己做一个粗略的推测，也就是大约是2亿多人口是在小学文化或者更低是文盲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特别注意特别留意的。当然初中高中文化大学甚至更高文化水平的人呢，我们也关心也传福音也求神怜悯。但是我们知道像他们的情况，要足够的资源，不但是能够上网，也能够到书局去找书，自己能够找到些渠道。那么特别有需要的这些农村广大农民信徒，他们的需要怎么办呢？谁来教导？那么农民呢，到了大城市去打工，农民工他们要找教会，要有心灵的粮食，要敬拜主，他们的属灵生命谁来牧养，谁来教导呢？这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课题，也就是圣经教师与他的身份跟责任职务。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的话呢，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所赐的恩赐，在以弗所书4:11，以弗所书4:11，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特别留意这里的使徒是第一，先知是第二，传福音的是第三，也就是布道传福音的第四呢，有人将牧师和教师合在一块儿来看，也就是2:1:1:2的，牧师是牧养的传道人，教师是教导圣经的教师老师。传道人要做牧养的人，他是牧羊人，耶稣基督是大牧者，我们传道人是小牧者，他是牧师。教师呢是教导真理的，因此所有的传道人应当牧养也应当教导。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二间教会，也就是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外的第二间教会，做差传做得非常好的教会，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里面的工人里面呢有这样的情况。使徒行传13:1-2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那安提阿教会这几个人，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然后第三节再跳过去，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呢是讲到安提阿教会蒙圣灵的引导指示，才派第一队的宣教士，也是一双一对宣教士，保罗跟巴拿巴，在次序上呢是巴拿巴和扫罗。那么这里呢，安提阿教会的侍奉的职分有先知和教师，先知和教师。今天我们的课题是教师。 教师，教导圣经的人员。我们基督徒认识真理以后都要侍奉，侍奉的时候呢，需要人来教导圣经真理。教师，教导圣经的人。一般我们在小学、中学读书也都知道学校有老师、有教师，可是不要以学校的教师限制了我们在教会传扬圣经真理的教师的职责。其实学校的老师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的。而全世界好的老师，他的职责跟他的特性呢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第一，教师的职责是吸引学生。老师或者说教师，他的对象，他所服侍的对象就是学生，因此老师要吸引学生。在这里呢，我简单的并不是很全面的提三方面。老师的职责第一，吸引学生里面呢，首先是他的专业方面，因为老师毕竟是要传递一些东西。老师的传递，我们中国古代啊，韩愈也有一篇文呢，叫《诗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对不对？传道理授业就是专业职业的业，把他能够做的事情教导他，然后解惑，解答你的疑惑疑难，包括了知识上的、人生方面的、生活方面的，这叫老师。老师的职责。那么能够吸引学生的老师，当然是在专业知识方面他是有成就的，他能够指导学生，能够告诉学生，能够指导学生的。什么叫专业知识？比方说在厨房里，厨房里的专业知识呢，是做厨师、做厨艺的。做父母亲的啊，做母亲的，不是父亲，母亲的呢，在家里面做的手工。以前呢，上一代的母亲呢，妇女呢，都是织毛衣啊，都是缝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说啊、女工啊，这个就是、妇女做的家务，这个手工，这也是一个专业。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一些年轻人都会的，也应该会的，就是电脑，无论是上网，无论是打字，或者有关的这个电脑的知识。那么有的人关于水电方面，他也有一些技能，有些这个专业一点的。而今天我们所讲的呢，是在教导圣经真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就是你对圣经要有所认识。圣经教师，牧养的人，基督的工人，我们对圣经要有认识，这叫专业知识。你有专业知识，你就能够吸引你的学生在这一方面去学习，跟你学。第二呢，是恩赐方面。我们看到罗马书12章6节到8节讲到恩赐，哥林多前书12章4节到11节，还有同一章12章28节到30节呢，也讲恩赐。以弗所书4章11节，刚才也给你读了，也是讲到恩赐。另外呢，第三段的经文呢，在彼得前书4章10节到11节也讲恩赐。我们侍奉主是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能够造就别人。恩赐的目的就是造就信徒，造就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叫恩赐。而信主的人呢，圣灵一定给你至少一方面的恩赐。可是今天要讲的呢，是恩赐的种类啊。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也讲的，有教导的恩赐，有劝化，也就是劝导人、心理咨询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我们做教导圣经的，我们做牧养弟兄姐妹的呢，这三方面应该求。求主给我们教导的恩赐，给我们劝化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如果你再看其他刚才我所介绍的四大段的恩赐有关的经文的时候呢，还有提到讲道的恩赐。讲道跟教导，劝化跟怜悯人，我们都应该有这些恩赐。操练、祈求、反复的付代价，会发挥出来的，神会给我们的。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恩赐有多少。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回答， 恩赐的种类不是一个一定的数目，你不能说罗马书里面提了几种所以就是几种，不能够这么说的。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提的呢，有个罗马书有相同重复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更有意思的呢，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提的更简单，我一开始给你读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讲的多是五种，把牧师和教师当成一种的一共就有四种。你再看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他讲的更简单。所以说呢，在圣经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恩赐不是一个一定的数目。对了，正像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彼得说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呢，恩赐的种类是很多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教导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劝导人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能够吸引学生的老师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条件，这是我们一生都在努力学习的，那就是人格方面。人格方面，这是圣经教师最重要的条件。人格产生信用，是你所讲的话听的人能够相信。信用是教师发挥能力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有信用的老师，就在乎你的人格了。人格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常说的生命，属灵生命。你的信仰改化改变你的思想，你待人处事、言语行为、圣洁、爱心、信心有所进步、有所改变，像主耶稣的时候，你的人格就不一样了。专业的知识，特别是指圣经方面的恩赐的操练还有人格，我相信这三方面能够吸引学生，这是第一。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我把它分成第二点，在教师的职责方面呢，就是要爱你的学生，这个是关键的。爱你的学生，我们讲学生，其实你在查经班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当中呢，就是信徒，或者就是慕道友，渴慕真道来参加查经班的组员，你要爱他。宣教学专家柯瑞福博士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句子比较长一点，但是他是有道理的。他说爱是什么呢？爱是为了对方去寻求最好的，同意吗？听众朋友，同意。他继续说，在自己这方面不惜牺牲任何代价。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爱是为了对方寻求最好的，而在自己方面则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那么爱里的沟通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也努力确保对方能够理解。后半句就是用在我们牧养跟教导的人身上了。在爱里面的沟通，教导就是一个沟通，就是一个表达。当你教导查经带领讲解真理的时候，无论你自己有多么不方便，而对方面一直不明白，你就要努力使对方能够达到一个境界，就是理解跟明白。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广播，也包括现在你正在听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日复一日，反反复复，电台广播了，到我现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是61年，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可能会是62年，60多年的历史，反反复复做的努力，就是一直到有一天，听众朋友借着收音机、借着良友网站的下载的节目，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这背后是耶稣基督的爱的推动，要爱你的学生。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你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教导圣经，你就爱你的对象。没有不会进步的学生，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 教的老师，只有没有耐心的老师，爱能够克服这一切。第三方面，教师的职责，你要与教会整体的事工配合，而不是自己带着这一小组的查经班，或者自己带着这一个主日学，或者我自己负责的这一个这一堂的这个礼拜讲到的时间，或者这个堂点，我自己在这里带领他们30个人、20个人，甚至70、80个人，不是的，你要与整体的事工作配合配搭，因为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面前，跟我们人学学不到什么东西。毕竟有一天会看到我们的缺点，会失望，但是我们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带到圣经真理里面，那是学不完的，而且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会发现要支取不完的丰富能力宝藏在其中。那么我们各个小组查经也好，家庭聚会的堂点也好，主日学也好，教导圣经牧养弟兄姊妹的人，大家都是在整体教会的事工里面彼此配搭。教师的职责我给你提到这里，下面更进一步就是作为教师的沟通技巧了。沟通就是一个表达，沟通技巧我在这里有六点。沟通与表达，有人呢是先天的，就是天生很会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又是听了以后呢而且很有趣还有内容，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是靠后天的学习跟操练才能够慢慢进步的。所以所有的学校都有学生，因为人是靠着教育跟学习进步的。良友圣经学院也绝对相信这个道理，就是弟兄姊妹，你不会教导圣经，对不对？你听我们的节目，你学，你有一天会进步的，而且是不断的学，不断的进步。好了，表达跟沟通的技巧，第一，好的沟通来自对神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好的沟通来自对神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神要使用你，你相信神能够使用你，神愿意使用你，因为庄稼多工人少。你认识主，你受感动，你爱神，你爱主耶稣基督，你也爱周围的人，也愿意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生命得到改变，因此神能够使用你。对自己要有信心，那自信跟谦卑不是矛盾的。神重视你，你也要重视自己。咱们俗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好的沟通来自对学生的认识。很简单，但是我稍微做一点解释。好的沟通来自对学生的认识。特别是来到一个新的查经班，或者一个新的主日学，或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头一次讲到的时候，你之前稍微认识他们一下。但是查经班持续了有半年一年的时候，你就容易对这个组员有些认识，要不断的认识。认识我们一般分几方面，心理、身体健康也叫生理，第三灵性方面，第四家庭方面，第五工作方面，第六是社交方面。这六方面的认识特征呢，是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对学生关注的六方面。对你所教导的对象信徒或者学员，他的心理情绪你的理解是多少？很多人有精神的压力，甚至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有抑郁症等等，你要去理解他。身体健康方面，疾病方面的这个问题，灵性属灵真理的，或者是这个对神的信心方面，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工作实际的情况，是不是理想，有没有拿到工资，有什么工作上的压力没有。第六，社交，他与人的往来，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当你从这六方面去理解你所要牧养教导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 你的沟通、你的授课、你的查经就能够带出好的这个果效了。第三方面，教师的沟通技巧，好的沟通来自对授课内容的掌握。今天我们这堂课讲的是谁来教导，讲到老师的职责，老师的沟通技巧。同样的，当你要查一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的内容你能够掌握，那么你的沟通就能够自在自然，容易有好的果效。这里就包括了充分的预备，提早预备，适当的内容，适量的内容。适当的内容包括对方听了正是他能够理解的，适量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他足够可以消化的。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包括做预习，预先的练习，还有测试。测试就是你要讲这一堂课或者这一段的查经的时候，找一个人来练习练习。通常儿童或者家里面的学生，中学生也好，你用半个钟头跟他讲一遍，然后问他有什么意见，都会帮助你增进讲课的果效。这是第三方面，好的沟通来自对授课内容的掌握。我们说备课，教师永远要备课，要预习，要备课，简单的道理但是非常重要。第四，好的沟通包括能够灵活使用教学的教材。我们说教材和媒体，灵活使用教材和媒体。之前我们讨论过主耶稣的教导，第二课讨论过了。主耶稣的教材除了是真理方面的旧约圣经以外呢，我们说过整个的世界是他的教材，野地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井里的水啊，稻田，他看到农妇撒种等等，都是他的教材。传统的媒介必须有的，弟兄姊妹，那就是黑板跟粉笔。今天很多地方是白板跟不同颜色的笔，这个都需要有。图片、影音的器材，像一些手机啊，可以打印出来的一些东西啊，相机现在也很方便呢、啊，图片呢、啊，这个收音机啊，能够播放音乐的材料呢，都可以成为你在教导圣经其中一部分，使听的人容易对你的内容有兴趣的。播一段诗歌呀、啊，访问一个人的几句话的见证啊，中间加插在这个例子里面播给大家听啊，尤其是查经的时候，上圣经课的时候，这是辅助教材。第五，好的沟通包括使用各种适合的教学法，这个在以后我们也会有几段时间讲讲这个教学法。今天常用的教学法有什么？互动的模式，小小的游戏，角色的扮演。角色扮演呢，电视里面的这个什么春晚的这个联欢会啊，常常有这个小品，对不对？在课堂里面一个50分钟的讲解圣经，中间有个3分钟2分钟的某一段的戏剧角色扮演呢，其实都能够增加学习的兴趣，帮助认识真理。还有小组讨论，小组作业，也有实地的去参观，还有专题访问。那讲到这里呢，这些教学的方法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听众朋友你说是什么？刚才我所讲的互动游戏、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小组作业、实地参观、专题访问，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学生的直接参与，信徒的直接参与。参与教学法是今天能够使学习的人实际经历真理，使所学的内容成为生活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上课呢，不是像我现在单单我讲你听，你在坐在那里写笔记背课文，不是的，不是。好了，这是第五。第六，好的沟通包括不断的检讨学生的反应，检阅每一课学生吸收的程度。 那你检阅学生吸收的程度的方法呢，有下面几个。第一，就是上第二堂课的时候温习上一堂课所学的内容。怎么样温习？你讲一遍是可以，用几分钟。另外一种就是请一两位同学比较有经验的，叫他重复讲一讲上一堂课所学到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还有比这个再容易一点，把大家分成临时的几组，三个人一组，左边手右边手坐着的两个人跟你加在一起三个人。那么如果是这一堂课是20个人，那么三七二十一，可以分成七个组，对不对？三个人一组，那么最后一组是两个人，叫他们讨论一下，记不记得上一个礼拜或者上个月我们查经，我们是上的课内容是什么。两三个人讲一讲以后呢，你就请两三组有一个人起来讲一讲，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温习。另外呢，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对上一堂课有什么疑问，问题可以用口头方式，别忘了还使用字条叫他们写下来，有的方便讲，有的呢更方便写下来，两种都做。讲了一段时间以后，三个月也好，半年也好，也可以做一个总的检讨。检讨是帮助我们带领的人呢，能够知道听的人学得够不够。学得不够，第一不是他们的错，永远是老师要检讨的。所以我们说了，没有不会学的学生，没有不能进步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只有爱心不足的老师。我说六点，下面还有一个小点，第七点，好的沟通也包括邀请特约老师。有的查经，有的课，有特别的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请他讲一段时间，也可以有成双的老师分配，两个人一块教，轮流教，甚至一块教。好了，这是教师的沟通技巧。总结的时候我提几点，老师要持续的进步跟成长。那么这里包括几方面，第一，因着学生，我们做教师的能够成长。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学习的情况，我们努力备课，我们能够成长。第二，因着教导新的科目跟新的课题，我们要预备，甚至查考新的书卷，教师就会不断的进步。所以不要怕陌生的课题，我们花时间早些预备，一两年以后你可以再教。第三，因着不断自学而进步，有目标的阅读，有一生查考圣经的计划，培训的课程，甚至像良友圣经学院的这样的课程，义工本科晋升科等等。最后第四，因着有患难和压力，我们也能成长，因为侍奉主必定会有难处的，但是主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因此老师的持续进步和成长是因着有难处跟压力而不灰心，依靠主不断前进的。好了，这一堂课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导与牧养第五课，谁来教导，我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大大的使用你，再会。
我们勇敢向前，哦，主的爱在我们中间，赞美歌声永不改变，他的平安喜乐无限。